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今天是 Yoga 和有胜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是，同时呢，我们的财经股市也会有专业的分析师来为你深度解析和解剖股市的动向，大致总体的经济、小至股项的走势，都能够让你马上第一时间洞悉和掌握市场的先机。
好的，那么这周我们要来聊什么呢？其实几天前呢、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我们的脸书就 server 就是大当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都在睡觉
啊。然后睡醒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是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但其实很多人呢、对于这次大当机的事件，就有很多人对网络安全性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隐忧啦。因为有很多专家估计，如果是 FBIG 啊，还有 WhatsApp 在全球服务中断一小时，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 1.6 亿美元的损失。那么大概持续6到7小时左右，可能就意味着可能就9到1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损失哦。所以当天晚上其实是有造成科技股就有很大一波的下跌。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你滑滑手机啊，滑滑脸书啊，其实真的是会对整体的市场造成一些的影响的。
是，那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了什么，你知道吗？科技巨头垄断市场是非常可怕的。
对呀、
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不理解说，为什么 Facebook 当机、那同时我们看到 IG 跟 WhatsApp 都受影响，有一些朋友是不太清楚，知道说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家公司，他们先后都已经被 Facebook 收购了。那再来呢，我们也要带你关注的是这一周内原油不停的在继续扩大涨幅的这一个情况哈。我们先来说一下，在这一周一开始的这个高峰点呢，是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3年来第一次收盘升破了80美元，而我们同时也在关注的这个 WTI 美油呢一度测试80美元一桶的这一个价位。虽然说呢，我们现在看到是有稍微的这个回落的现象发生了，截至现在我看到说，这个 WTI 是已经下滑了接近4美元左右的、但是当时那个高峰期也是相当可怕跟惊人哦，因为是创下了接近7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驱动力带动这一个价格不停的攀升呢？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呢非常的担心能源危机会进一步的推高需求，加上我们看到 OPEC Plus 呢是一直都不肯好好的配合市场的这个步调的增产的幅度呢是远远不及市场的预期，导致呢市场的供应再一次陷入非常紧张的状态。甚至我看到分析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报告出来了，就是说第四季度的油市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供应缺口。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其实整体的通膨的现象其实已经是来到相当高的。本来大家预计说，大概是在10月应该就会来到顶线了。那在随着这一波能源危机下来，整体的通膨会不会又引来新一波的风险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分析师 Erica Capital 首席执行员 Danny 黄德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国内外市场趋势进行点评。Danny 你好。
嗨。
嗨，主持人好。嗨。
对。
Danny
你好。
对，我们先请教一个问题。我觉得最近就是礼拜一那时跟你谈起能源危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近两天哇突然就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首先第一点就是 OPEC 那边他们就决定了嘛，他们是不会增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一个俄罗斯那一边又突然说他们在天然气的这部分他们会提高那一个的增产，结果就导致整体的那个的能源价格其实有很大一波的回落，包括原油啊天然气其实都是从高位开始回落了嘛。这究竟是一波可能比较是技术性的回调呢，还是意味着多头趋势已经是正式告一段落，可能恢复到比较是正常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这个价格方面是有几个因素了左右的个走势上或者下了。最近因为全球比较正面对待经济再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原油价也是向上跑，也加上 OPEC 也是坚持的还是逐步的增产，而不是一下子增产，就变成这个油价一直上上飙了、上到上个星期看到80元了，很少看到80元，
对，
是80以上，对。可是这两天又看到有点点的 又回落了，大概回到 WTI 大概是76左右吧。所以只要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普京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增加天然气供应给欧洲，所以变成这个天然气又降下来，那么价格降下来就变成好像一个 alternative to crude oil， 就是说你有个代替品啊，所以天然气价格他们就需求变成 crude oil 会有一点点下跌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上周美国的那个原油库存啊是很意外的增加的，大概230万桶了。其实市场是预测它的库存会向下掉，可是现在出来反而增加了大概230万桶这样子，就是它有足够的那个供应，如果那个需求会增加，它也有足够的那个库存去对应这个增加，就变成价格会向下调整。未来这个原油会不会再次回升呢？这个也很难说了。
嗯嗯，但是在Danny看来呢，就是在未来一年之内哈，国际的油价会不会有机会成功的站上一桶三位数美元的关口，可能是100甚至是150美元？
我觉得上升至100的可能性是有，可是机会很少。如果有它就是比较短的一阵子会飙升到80、90甚至100左右，是因为短期内我觉得供应可能没有这么快的占有的市场，而且需求是很比较大的。可是会不会达到长期100或者三个数字以上，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小，主要原因是其他的代替品会陆陆续续的进场了，比如说天然气啊，比如说美国的那个盐业那个 shale gas 也会进场，因为他们本来的那个production cost 到生产的那个价，它的成本是大概50左右，
嗯，
到60其实它可能没有这么快的去决定，哦，我要大量的生产，因为那个margin不高嘛。可是当你上升从50它的成本上升现在有100元的话，哇，那个是大概50%的那个margin，哇，我可能会增加我的生产，因为尤其是这个页岩油啦，这个 shale gas，所以变成如果有 supply 很多的话，那供应很多，它价格反而会平衡在未上到很高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它的未来那个供应和需求那个平衡点啦。我觉得上升到三位数以上有可能，可是小，而且不会长期的占有那个三位数以上。
不过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的原油啊，还有其他大宗商品的持续飙涨的一个的情况下，其实那一个的通膨的问题好像已经是，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的炸弹，就越来越已经接近要引爆了这样的一个的问题。你是否会担心说这样的一个的能源危机的状况可能会引爆这个通膨的危机呢？
第一，因为价格上升无可厚非，一定不可避免了，这个通膨都会一直会持续的增加，因为原油价格大宗商品全部一直上涨。那么美国现在是消费市场最大的，在全球里面它消费能力是很大的，做大宗商品这样的原价的上格的话，那么最后呢它的全部的那个 cost，我们其他马来西亚这些我们在中间市场会加一些 cost 进去，就变成最后呢那个价格达到了消费市场是会很高很高的，因为你本来的 cost 很高，就变成就会做成一个就好像你所说的那个通膨炸弹了，随时会爆发。那么这个之前他们是意识到可能是 transitionary， 就是过渡性的一个通膨，可是看来如果持续这个大宗商品持续的高起在这个价位上，这个高度通膨会随时发生，尤其在美国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如果他们没有很小心的处理这些东西的话，而且他们的 wages market，他们的人工啊，比如说就业数据如果没有达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不可能消化这么大的一个通膨的压力了。
嗯，是的。那么近期呢，就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拜登还有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的就一直不停的在呼吁大家要正视一个问题，甚至我看到说 Yellen 好像是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在下最后通牒说哎，必须要在两个星期之内，也就是在10月18号之前呢，一定要提高这个美国债务的上限啊！昨晚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一些好消息哈，也带动了这个美股是上涨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那边有共和党的领袖呢，就开始提议了哦，是不是要延长这个短期的债务上限到12月？所以市场呢就有受到这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给刺激上涨的。那么我们同时也要回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哈，是不是如果在10月18号之前他们没有 调高这个上限的话，那么美国很大可能就会引发这个非常灾难性的经济危机，然后甚至威胁到美国人方面的储蓄还有就业。那我们希望从这一次的访谈呢，也听听看 Danny 的意见，就是这个被外界普遍低估的危机呢，是不是将在未来可能一年内的时间严重的打击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甚至影响到美元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在美国了，这过去几届的那个总统也有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国债的到了他的天花板了，如果能没有再升高的话，他们就是会毁约了，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市场嘛，他的那个财政赤字是永远赤字的，是没有 surplus 的。说到赤字，就是说他要靠他们的国债举债，然后去 fund 他们的 market 这样子，他们的经济这样子。如果一直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是最大的那个赤字的国家啦，是100%的。其实他也没有倒，是因为他是国际上第一个大哥嘛，他是领头羊嘛，所以在经济方面如果没有了美国，其他的国家也相对也会衰退啦。可是这个是也是一个严重的，过去几届他们都成功的将那个天花板升高，可是这次会不会呢？我觉得会了，只不过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会不会随时给他升高，或者是还是要 drag 一阵子，要迟一阵子，因为不可能这样随便就给你升高就升高，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 politic 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是迟早问题。可是如果真的不能够提高这个上限的话，他们就会发生他的国债违约问题了。如果国债违约问题发生的话，他们的那个美金的储蓄地位那些全部都会 affect 到，然后如果 affect 到的话，他们经济会衰退，那么就业全部都会衰退了，所以美国陷入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走势了。
那我们聊了国际上这么多，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虽然这一次的能源危机其实大家还是蛮担心的，但看上去马股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的能源危机啊，包括可能我们的那一个原中油的期货其实也是有很大一波的涨幅，在可能最近几天也是站上了5000令吉嘛，然后在整个原中油的期货还有这样的能源危机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马股昨天其实就表现非常好，大概是上升了10多点，包括能源股啊还有原中油的股啊，其实也是有很大一波的涨幅。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原中油的价格不断上涨的一个的现象，是什么样的一些的原因促使它可能不断的上涨？因为有一些的解读是认为说可能中国那一边的限电对生物燃料这边有很大的一个的需求，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对啊，因为有几个因素了导致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第一是消费者或者是市场是看好这个消费会恢复嘛，因为这个迟早会过去这个我们这个疫情。那么第二就加上这个短期这个供应可能还来不及去大量的生产了，尤其每一些国家过去比如说原油都没有很大幅度的作为 capital investment， 就是说它只是维持现有的生产，而没有去探讨一些新的，比如说它的油田或者什么东西，所以都没有大量的 investment 在那方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只是靠着现有那个油田呢，只是可以供应这一类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每一天可以供应多少桶油，只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吧，不能够大幅度增加了，除非 OPEC say OK 现在我要大量增持，可是他没有了，他还是坚持的比较缓慢的一些增持，所以变成这个也会使到这原油价升高啊。那加上比如说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比如说我们中油了，那个人工还是缺乏的，所以价格高是因为没有很多 production， 没有生产很多。为什么没有很生产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有限制，我们的人工不能回到 100% 回到变成有限的这个人工 supply， 我们 resources 就导致生产量少，生产量少价格就要变高。
因为油价上升呢，我们看到在星期三早上国油化学 Petronas Chemicals 在星期三早上是冲破了9令吉的大关，吓坏所有人，因为这个是已经创下了接近3年以来的新高。而且我看到一些研究机构呢，普遍上是对于Petronas Chemicals 在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是非常看好的，那么也上调了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目标价。那么 Danny 你本身是怎么样看待 Petronas Chemicals 在接下来的一个发展走势？
我不能够只是单单的要 comment 这个 Petronas Chemical 啦，我尽量是整个大环境大市场，尤其是这个 oil and gas sector 啦。 这个 ONG sector 我觉得是因为油价的上涨的关系，导致如果上涨持续高企这面，会导致很多原产机构会持续的增产，如果直接增产都会很多 contract 合约，这个原油挂钩的公司都是靠着合约的、然后其他下游的工业，比如说 Petronas Chemical，比如说 Titan Chemistry， 这些都是靠着这些 byproduct， 就是它下游的那个市场了。所以当你生产多的话，那么也会带动那个价格了。价格升高的话，你会带动你生产，变成这个 Petronas Chemistry Chemical 的东西也会上涨了，变成他们的赚取的盈利会飙高。就变成我会觉得整体上一些 broker 或者什么都会 upgrade 他们的 rating 了，盈利会上涨了，公司的那个价格未来也是看好的。
对，非常感谢就是 Danny 在能源股这边然后去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另外一个的板块，也就是可能是航空公司的板块好了。像是亚航集团啊，他们其实之前就有宣布获得大马国家资金担保机构南安全民的一个的批准，然后就是提供价值高达5亿令吉的担保的贷款，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股价也是有一点点的回调啦。那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其实是整体的那一个的复苏经济其实已经是到来了嘛，我们相信其实第四季其实会迎来比较强劲的复苏。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的强劲复苏，它会对整体的可能航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乐观的发展吗？
我觉得会了，因为整体上呢，如果国人对着这个疫情会过去的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经济复苏会快一点嘛。就比如说我们的兰高宾，你看刚开始办了兰高宾，你看多少个人
反应这么热烈，我们都等着其他的地区开放。
对对对，然后那兰高宾过后呢，有人说是这个云顶也会开放啊，热浪也会开放啊，然后其他的地方也兰高也会开放，这样的那个情绪带动啊，那个好消息去带动，这样对其他的那个我们叫做 tourism。Sector, 旅游业包括这个航空业也会有希望在复苏这板块里面收到利益了。我觉得这方面是好东西，因为长期或者过去两年以来这些最差的领域受到这个疫情直接打击的领域，如果有这样的话回到2019年以前的那个旅游的那价位的话，那么当他们的那个业务也会复苏，那么价格也会跟着回升了。
那就是在股价方面的投资人是不是可以合理的跟适当的去进行追高的操作？
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功课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这样的能力会度过这个难关，有一些他们已经是现金已经是 trap 了，所以都变成了举债，当你举债的越多，你未来的利息也要给的更多，所以你还是要做功课，哪一家公司可以生存，哪一家公司会未来还是有威胁。比如说他们现在举债，因为过去十多二十个月嘛，可能收入已经受到威胁了，所以他们要举债 去生存，如果举债太多的话就会对他们有威胁，还是要做更好了。
我觉得 Danny 的提醒其实就很好，因为就大家就了解到说，其实很多的航空公司在经历的那一波疫情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在进行着债务重组了，然后在债务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小，虽然是目前是在复苏当中了，但我们也不要小看那一个的债务可能会对这些公司带来的一些的影响。
对，流动资金很重要。
是，但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就是亚航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了，就在现金流方面的压力呢，可以说是减轻了不少。
好，看未来了，看未来可以不可以赚回这笔钱呢？
感谢你 Da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了这么多精辟的一些的分析，让我们获益良多。那这边也特别提醒每一位的投资者，在操作上还是要特别的谨慎。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早上九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
是，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每周一和每周四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更新我们的节目，要是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反馈或是寻求合作，都可以直接 PM 联系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周再见。